历代至上第21章逐节注解导读。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撒旦在旧约中很少出现，正当大卫不断得胜的时候，他却突然登场了。撒旦的目的是攻击以色列人，破坏神的工作，但神的意念却高过仇敌的诡计。他借着撒旦激动大卫，启示了建造圣殿的地点。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数不过来。只有神才能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所以，只有神才能数点以色列人，只有主人才有权数点自己的羊群，所以只有神才有权数点他的百姓。大卫并不是耶和华的产业的主人，因此任何不是神所吩咐的数点，不但影响了人的信心，也抢夺了神的主权。神曾经吩咐摩西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是为了准备征战，第二次是为了进迦南分地业。但以色列此时没有征战，也不必分地业。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动机可能是为了炫耀国力，自我欣赏。也可能因为在平定押沙龙叛乱以后，增加了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要统计有多大实力来从事建设。因为后来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就是为了给他们分派劳役。大卫数点百姓，西西家炫耀宝库，结果都跌得很惨。当侍奉神的人开始沾沾自喜地数点成就、计算功劳的时候，往往也是跌倒的前奏。因此，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只有数算自己的软弱，数算神的恩典，才能单单归荣耀于神。从别示巴直到但，代指以色列全境。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约押可能发现大卫因为国力日强变得日益骄傲，不再那么谦卑了，所以大胆谏言。但属灵的大卫一旦骄傲的本相被引动起来，也会固执己见，和体贴肉体的人没有两样。结果王的命令胜过约押，没有虚心纳谏。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犹大支派 共有76500名，北方10个支派合计548480名。现在经过了400年，犹大支派增长了554%，北方10个支派却只增长了46%。此处所记以色列人拿刀的为110万人，犹大人拿刀的为47万。但撒母耳记下24章9节则各记为80万和50万。可能这80万以色列人没有包括历代至上27章的28.8万常备军，而47万的概数就是50万。利未支派不包括在军事统计之中，而便雅悯支派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数算，所以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数点百姓，既是人出于骄傲偷窃神的荣耀，也是神要管教悖逆的百姓，因此圣灵很快在大卫里面做工，让他认清自己所行的甚是愚昧，因此祷告神，主动向神认罪。大卫主动认罪以后，神才差遣先知加德来宣告刑罚。神让大卫选择的3样灾，每样都是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所当受到的咒诅，每样都足以打掉人肉体的骄傲。但大卫并没有直接从中选择一样，而是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请神来决定惩罚的方法，因为他知道神是有丰盛的怜悯的神，知道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但实际上，大卫是选择了第3样灾，也就是与百姓一同受罚。因为作王的大卫在饥荒中也能优先得着食物的供应，在被敌人的刀追杀中也会优先得着保护，唯独瘟疫能使王和百姓同样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 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瘟疫，不到一天，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减少了5%的人口。大卫越想数算自己的实力，神就越发减少百姓的数目。我们的肉体越是容易在什么地方出头，神就越会允许一根刺夹在什么地方，免得我们过于自高。瘟疫可能从北方开始，到了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之间的耶路撒冷结束，因此瘟疫影响的范围可能在北方的支派。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会滥杀无辜。因瘟疫而死的人很可能都属于押沙龙叛乱之后继续参加示巴叛乱的北方支派。后悔原文是怜悯，后悔是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神的怜悯。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用恩典的赦免遮盖了公义的刑罚。神所降的本来是3日的瘟疫，现在只是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显明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而神宣告够了，住手吧的地方，正是神公义的审判和恩典的怜悯相会的地方。这地方是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也是在旁边各个山的十字架上。耶布斯人是原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迦南人，大卫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并没有赶走这里的原住民。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位于大卫城北面的摩利亚山头，所以大卫从王宫里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在大卫祷告之前，神已经怜悯百姓，不降这灾了。但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并没有听到神吩咐天使够了，住手吧，所以继续祷告。大卫在祷告中不但再次认罪，更求神把刑罚加在自己身上，好让百姓能得着释放。大卫作为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知道自己的职责是服侍神的百姓，所以他愿意为了百姓而牺牲自己。但神允许撒旦激动大卫数点百姓，也是因为对以色列人发怒，所以神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而不是大卫和他的父家，也没有指示大卫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因此 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一个中保的祷告。大卫的代求实际上是预表弥赛亚君王的中保。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使者，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位于大卫城后面略高一点的摩利亚山，所以说大卫上去了。这个禾场是天使要执行公义准备灭城的地方，也是神主动施恩停止降灾的地方。而摩利亚山更是神指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这里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又有神的代赎和恩典的预备，所以亚伯拉罕给这里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现在神再次指示大卫，在耶和华以勒筑坛献祭，作为自己赦免和施恩典的记号。后来，所罗门在这里建了圣殿。阿尔南又名亚劳拿，原文亚劳拿的拼法由阿尔南变化而来。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原文是，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跟他一起的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神亲自指示大卫，在摩利亚山筑坛献祭，表明他在对付罪的同时，早已预备好了人与他和好的方法。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与神和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觉醒或爱心主动认罪悔改，而是神主动预备了恩典和救赎。这就是耶和华以勒，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为我们预备新的生命，引导我们求他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大卫说，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因为他知道神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向他献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这个人。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除去人的罪，但蒙恩爱主的人必然会付出代价回应救恩。白得之物不必付出顺服的代价，祭物献上了，人的心还留着，所以在神的眼里毫无价值。在网络时代，我们若不肯付上真实的代价，而是满足于用社交媒体里的属灵套话来代替膝盖上的代祷，用转发别人的属灵文章来代替生命对生命的影响，也是用白得之物来献祭，只能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在神面前并不蒙悦纳。大卫先是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用来筑坛献祭。一个禾场已经足够筑一座坛了，但大卫又付了600舍克勒金子买了整个山头，使这禾场与相连之地成为大卫家的产业。因为大卫此时心中明亮，知道神指定在这里建造圣殿。耶和华就应允他，并不是指停止降灾，而是指悦纳大卫借着燔祭和平安祭所表明的全然奉献与神相交的心志。因为在大卫献祭之前，神已经停止降灾了，所以神并没有指示大卫献上赎罪祭，而是让他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作为回应。新约的救恩也是神自己预备的，人还没有认罪悔改，神就主动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因此，不是百姓的认罪悔改停止了瘟疫，也不是信徒的认罪悔改换取了救恩，是神主动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并且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而人的回应应当是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且在平安生命里彼此相交，又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天使收刀入鞘，指得瘟疫的人逐渐痊愈了。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原文是大卫不能前去求问神。基遍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北，而天使站在北面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 挡住了前往基变献祭的道路，所以大卫不能前往基变求问神。但神既然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表明这里才是祷告的殿和祭祀的殿。所以大卫立刻领会到，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圣灵并没有记录神允许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原因，因为他要我们注意的不是人的罪，而是耶和华以勒，是神赦罪的恩典。圣殿因此成为见证施恩赦罪的神与认罪悔改的人相遇的地方，也是见证神公义的审判和恩典的怜悯相会的地方。神指示大卫在耶和华以勒筑坛献祭，而大卫体贴神的心意，买下了这块耶和华以勒的地，完成了建殿的预备。这个耶和华以勒表明神将用自己的预备来成就大卫之约。此后，大卫国度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